十大弟子传，舍利佛尊者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，开示于美国金山圣寺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舍利弗是梵语，这是啊，以父母做他的名字。他的父亲叫优婆提舍，所以啊，有个舍字。利是他母亲的名字。福，这个福啊，就是个子，所以有的经上啊翻成舍利子。以父母啊合起来，他父母的名字合起来作为他的名字啊，所以叫舍利福。这个舍利弗有好几个翻译的意思，有个翻译就叫身子。又有一个翻译叫秋子。又有一个翻译叫珠子。什么叫身子呢？这个身子啊，因为他的母亲呢，身体非常的美丽啊，相貌也端严，他的身体也非常的美丽，所以叫身子。说是啊，这是很那个身体很好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啊，这是一个说讲法。又有叫秋子，秋子就是秋露之子。秋露啊，是一个鸟的名字，秋露鸟。这个鸟的眼睛啊非常的美丽，非常好看啊，这种小鸟。那么这个小鸟的眼睛非常好看，舍利弗这个母亲呢，她这个眼睛和这个巧的这种秋露鸟的眼睛是一样的，所以啊，也像这秋露鸟这个眼睛那么美丽，所以啊，就叫秋子。又叫珠子，珠子啊也是说啊，说的他眼睛，说他那个眼睛啊就像一个宝珠那么样子好看啊，也是因为他母亲那个眼睛啊生的最美丽。他们生出这个儿子呢，这个眼珠子啊也就非常美丽啊， 还有叫珠子。这个舍利弗啊，他在这个声闻里边，他智慧第一，他是最有智慧的。人人都知道，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，这个舍利弗啊，他这个智慧呀、没有人可以比的他。因为他在他母亲肚里边呢，那时候啊，就帮着他母亲呢来和人辩论，一辩论就辩论胜了啊。和谁辩论呢？和他的舅父啊，和他舅父辩论。本来他的母亲呢，在没有怀孕之前呢，和他舅父啊辩论道理啊，是屡辩屡北，就是啊讲一次败一次，不能胜利，得不到胜利。由这个他怀孕了之后可就不同了，再和他这个哥哥一辩论的时候，他哥哥就讲道理讲没有他那么圆满了。这个母亲的哥哥也非常聪明，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啊，一定是你呀、肚里这个小孩子聪明的不得了，所以他帮着你呀、来和我辩论呢、所以我辩论不赢。于是乎啊，他就啊发了一种心。发什么心呢？我一定去学这个辩论的这个论学，学这个论。于是乎啊，就到南印度去学这个论议。一学学了很多年啊，那时候也没有电灯，所以呀、他白天晚间都是读书，读这个论学，读这四委托点，四种的论学。那么有一分钟一秒钟他都不肯空把他放过去。我们学了几年的时候，把衣服破了他也不缝啊，脸也不洗，手指头也不剪，手指甲他也不剪，所以手指甲长得很长啊，长出来很长呢，他也在手指头上这么戴着，所以一般人给他起名呢就叫长爪繁智。他学的把所有的论学都学完了，回来预备和他这个外甥啊，他妹妹这个儿子来辩论一下。因为他自己这么想啊，说他是一个大论师，如果不学这个充实自己这个学问呢，将来这个外甥出事了和他辩论他胜不了的，这好像很没有面子似的。所以他发心去学这个论议。 那么小论一回来了，见他这个妹妹，就问说你生的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他妹妹说他舍利弗他跟佛去出家去了。这个长草繁志一听这不高兴，这胡闹了，怎么跟着佛去出家？佛他有什么道德啊？他那么是一个沙门，没有什么意思，跟他出家干什么啊？我去也把我这个外甥要回来，就去和佛啊来交涉，要回来他，想把他的外甥要回来。但是要有一个理由才可以，要没有理由不可以就这么随便呢就要回。那么佛呀，就问他说你凭什么理由你想把你的外甥叫他回去呢？你立一个宗来看一看，这个他的舅父啊，他舅父叫什么名字？现在先不用讲他，后边会讲的。你现在就知道他有这么个舅父就得了。他说：“我以什么为宗啊？我以不受为宗。”我说好了啊，你也不受为宗，那么你还受不受你这个剑呢？你立宗这个剑你受不受呢？他本来说什么也不受。咱们这个佛问他受不受这个剑，他自己想，要说受吧，自己是以不受为宗，自己这个宗倒了，立不住了，因为有了受了，受这个剑就有了受了。要说是不受，连这个剑都不受，根本立这个宗就是个剑，你怎么可以不受这个剑呢？所以说受自己的宗也立不住，不受也立不住了。于是乎自己就认为败了。但是没有立这个宗以前呢，他和佛呀立下一个条要，一个条件，就是立下一个怎么样好像三立斯廷这个是这个气钥匙，如果我是输了，我把我这个头啊割下来送给你，送给释迦牟尼佛啊。你看这个今天这个方小姐说的棒，这才叫棒。台湾讲这个狠，它叫棒啊。你看这个棒不棒，头就以头做这个打赌，用这个自己的脑袋来打赌，来赌啊，赌就是赌博的赌，输赌这个头啊。他这回吧，自己这个宗立不住了，这是败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他就跑了，哈。撒脚就跑，跑跑大要有三枚回到五枚这么远。你想啊，这不对呀，我跑了 我和佛打赌，这输了要给我这个头。那么现在我跑了，我是个男人呢，啊，说了杀割我这个头就要应该割下来才对呀。我现在跑了，这其实男子汉大丈夫的所为呢。想到这点就回来了，回来就和释迦牟尼佛要这个刀，说你给我一把刀。释迦牟尼佛说你要刀干什么？我输给你了，我要把我头割下来给你吗？释迦牟尼佛说我法里头没有这个法啊，你输了啊，你要赢了把你外甥拿回去，现在你输了，嗯，你就不要走了，你也在这出家了。那佛你肯收我吗？佛说可以。那于是乎呢，他来找外甥，不单外甥没找回去，连舅舅都搭上了，这个舅舅也跟着出家做比丘了。出家之后随时就得法眼镜，就正果了。这是啊，舍利弗啊，在他母亲的肚里头就有这么样子的大的智慧，帮着他母亲呢来欺负他舅舅，把他舅舅啊给气的就去小论义，嗯，那么他在这个七天之中啊，就通达一切佛法的，通达诸法实相。八岁的时候就证论上了印度一切的论师，啊，这是大智舍利弗。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弥陀经不问自说，那么这个当机众呢就是舍利弗为首，因为有舍利弗这样的智慧才可以接受啊这个净度法门呢深妙的道理，所以这长老舍利弗，舍利弗他智慧第一，可是啊他不仅仅智慧第一，他的神通也不落第二，也是第一。为什么呢？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个居士来供佛请斋，请佛去应供啊，请佛应供啊，舍利弗入了定了，入定啊，人家叫他他也不出定啊，不是说装模作样的，说是啊，我坐着我明明知道，我也不起身，我装模作样，这是好像入定了似的，不是那样的，他真入定了。入了定，他们给开镜啊，他也不出定。于是乎啊，这个穆建林神通第一，就用起了神通。他神通第一啊，想用神通把这个舍利弗叫出定来，可是把他所有的神通都用出来了啊，想把这个舍利弗啊叫得出定，但是啊他连他这个衣角都不能动，他这个 神童啊，连舍利弗这个衣服的脚啊都不能动，温丝毫都不能动。所以啊，只由这一点呢证明，这舍利弗不单智慧第一，神童也是第一。因为这个神童第一的穆建连呢都没有发自他啊，不是说像我们这个人啊，这是打坐入定的，人家碰一下也知道，怎么样都知道。你看啊，那才是真正入定的，舍利弗那样才真入定。大概的这个意思，那么俺们现在要研究研究舍利弗他怎么就智慧第一呢？他怎么就叫大智舍利弗呢？这就要讲到因果上。舍利弗啊，在因地的时候，最初他发心学佛，遇到一个师父，这个师父啊就叫他说是你要不要聪明呢？他说我要聪明，我想要聪明，我想要有智慧。那么他的师父就告诉他说，你想要聪明有智慧，你就要学习呀这个般若法门。诵持啊大悲咒、楞严咒，乃至于大悲十小咒、心经啊，你天天呢诵持它，就会开智慧。这个舍利弗听了师父这样讲，于是乎就这样去做去。白天行住坐卧来诵这个心经、大悲咒、楞严咒，晚间也是背诵。那么不单他呀天日夜这样去诵，他还发愿呢，生生世世都要啊拜这个师父，来啊跟这个师父学般若法门、学佛法。于是乎那么一生一生的学习这个般若法门，一生一生的增加着智慧。于是乎呢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这一生，他就啊有这样的成就，七日之中通达诸法实相。那么他叫他这个师父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也变成了罗汉了。这是啊舍利弗他所以啊有大智慧的原因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啊听这个善知识的教化 善知识所说的道理，它是时时刻刻不忘，所以所学的法在七天之中能通达。为什么他能通达呢？就因为他在前生啊都读过，都学习过。俺们念这个经念咒念得很慢，有的时候啊念几个月楞严咒也背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们以前呢没有学那么多佛法，这是啊才开始学佛法。我们学佛法呀，可是啊不要懒惰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要学啊舍利弗那么勤俭，日夜都不懈怠来学佛法啊。所以现在你们记不住这个经和咒的人，应该呀更用功去学习，要能记得清楚的也更应该用功去学，增加你的智慧。我的智慧为什么没比人家小呢？没有有一个人智慧那么高那么大。我的智慧呀就这么样子不清楚，遇着事啊也不懂，因为没有学佛法。现在我们遇到佛法了，应该发愿呢学佛法，将来追过去赶过去这个舍利弗，要学这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个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比舍利弗那可就大得多了。所以啊咱们现在知道舍利弗这个因果啊这种情形，这对于每一个人呢我相信都很有用。
十大弟子传，摩诃目犍连尊者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，开示于美国金山圣寺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三种的意思，就是大多胜，因为这个长老是国王大臣所恭敬，所以啊就是大。他学习三藏十二部一切的经典，可以为之多。他和其他的旁门外道不同， 超胜过他，所以呀、啊、叫胜。穆建林是梵语，翻译成财属士，财就是去采取，属就是一种豆类，财属士，它是它的姓氏。又叫啊罗浮根，罗浮啊，就是一种的菜的名字，萝卜。因为他的先人呢，修道的时候吃这种的东西。所以也就以这个罗浮啊作为姓氏。又有一个意思，啊，他的名字叫居律陀，这居律陀呀，是一个树的名字，因为他父亲母亲呢，在这个树神这祈祷而生的穆建连，所以他名字呢就叫居律陀。这位尊者呀，他的神通第一，神通最大，在他修道最初啊，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，得到六种神通，六种神通就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许命通、漏尽通、神足通。天眼通不单看见人间的事情，而且天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得见。天耳通不单能看见天人一举一动的事情，并且天人一言一行他都可以听见。他心通，这个他心通啊，就是在彼此对面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意念在你心里还没有说出来，那么可是啊，彼此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你心里想要说什么，想要做的什么事情，咱们这叫啊他心通。许命通，这个许命通啊，不但知道你心里所想象的事情，而且你前生是怎么样一个因果，也是啊清清楚楚的知道。许命通、漏尽通， 他们所有的都有漏，从上边装下去一点东西，从下边就漏了；从上边装上一点东西，下边就漏了。就好像那一个玻璃瓶子底下有窟窿，你装不住水了，你装上一瓶子水，就漏出去。你那个窟窿要大一点，它漏得快一点；窟窿要小一点，漏得慢一点。你要没有窟窿呢，它才能不漏。那么这个漏尽通啊，就是没有漏了。我们人有什么漏呢？你喝水吃饭变成大小便，这也就是漏，这人人都知道。你欢喜生气发脾气，这也是漏。你有贪心，这也是漏；有嗔心，这也是漏；有痴心，这也是漏；有慢心，这也是漏；有疑心，这也是漏。这都是漏。你有漏就存在不住了，这个漏尽通啊，就把这些个漏都没有了。这些个漏就是所有的毛病。俺们人呢，没有大病就有小病，没有小病就有毛病。也就是说，你啊，没有大漏就有个小漏，没有个小漏就有一个慢慢的那个漏的那种习气在里面。这个漏啊，讲起来太多了啊。咱们现在没有了，这漏尽通，神足通，又叫啊神净通，又叫入意通。咱们叫神足通的，神足是言其言，你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，鬼神也都不知道啊，你有千变万化这个力量。神净通，言其言，到一切的井盖都通达无碍。这叫入意通，入意啊，就随心入意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你想上天啊，就到天上；你想下地啊，跑到地里头去；你想到钻那个是水里边去啊，到水里边也淹不死；你想到火里边去也烧不死。在这个房子里边不必走那个门呢，不必从门口出去啊，你只要这么一作意，说我从这个墙的这个旁边走出去，那个墙呢也障碍不住你啊。说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就是随心入意嘛，这叫入意通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只要你欢喜什么就可以达到你的愿望，你的目的。叫六通。这个目犍连呢，最初得到这个六种神通，他最第一眼啊，得到天眼通了，第一眼他就要找一找他的爸爸妈妈， 爸爸没有那么注意，对他妈妈他是很注意的，所以就先看看他妈妈到什么要求。一看他妈妈，一看，哦，他妈妈在地狱里头了，到地狱里头去。为什么到地狱里头去呢？就因为再生啊，不信三宝，不信佛，不信法，不信僧。不但不信三宝，而且还毁谤三宝。那么又杀生，又吃这个鱼子啊，吃这个鱼肉，专门吃这个鱼子。所以呀、啊，伤这个生命也太多了，于是乎就堕了地狱去了。堕地狱呀、啊，就是这个木莲呢、啊，啊。就拿了一拨饭呢，给他母亲送饭去。到那儿，他母亲呢，一个手拿着这个钵，一个手啊，就用这个袖子把这个钵呀遮盖上，遮上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怕其他的恶鬼看见呢，和他抢，因为他贪心呢太重了，他。有贪心，他才知道其他恶鬼也都是有这种贪心，所以把这钵就遮上了，遮上了自己就偷偷的吃这个饭。可是啊，虽然是一种好的饮食，他因为业障太重，没有法子吃得下这个饭。这个饭呢，到他口里就变成火炭，不但不能吃，而且把嘴都烧破了，嘴都烧坏了。木莲一看这种情形啊，他虽然有神通，不是吗？可是这个神通也没有地方使去了，没有地方用了啊，用什么神通也没有法子把这个饭呢不叫它变成火炭啊。于是乎回去求佛给想法子去。方法呢，就是叫他设一个盂兰盆供。这盂兰盆供啊，盂兰盆也是梵语翻译啊的意思，就是结倒悬，就是倒着挂上，挂起来这个人呢，能把它解开，解开引起这个人呢在地狱里变成恶鬼呀，就好像倒着挂起来一样。那么在7月15这一天呢，佛欢喜日，生僧自知时，以这个百味饮食啊来供养十方僧，才能啊救他母亲离苦得乐。于是乎啊，木莲就照这样做了，果然超度他的母亲升天。不但他母亲升天，所有在地狱里他的恶鬼同时啊都离苦得乐了。那么有的人呢就问，说是我不相信
咱们所吃的饮食，这恶鬼呀，一吃它就变成活了。这个呢，难怪你不相信。我以前呢，也不相信。可是啊，在这个宇宙间呢，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，一言难尽。况且在这个宇宙以外的事情，那又怎么清楚？啊，就拿这个水来讲，咱们人呢，看这个水是水，一切的畜生呢，看这个水也是水，可是天人呢，天上的人呢，看这个水就不是水了。是什么呢？是琉璃。天人看这个水呀，是琉璃。可是恶鬼看这个水呢，又不同了。什么呢？他看这个水就是火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个人的这种业报所限。天人有天人的业报，人间的人有人间的业报，恶鬼他有恶鬼的业报。所以呀，这是业力所限。
借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开示于美国金山圣寺。
摩诃迦摄，摩诃也是大多胜，有这三种的意思。迦摄，是梵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，就叫大归士。因为呢，仙人呢，看见这个一个大龟呀，背着一个图啊，他依照这个修道，所以就以大龟为氏，做他的名字，做他姓氏，又叫引光氏。引光，引起啊，他这个身上啊有一种光，把其他的光明啊都遮盖住，所以就引光是。怎么他身上会有光明？因为在过去七佛的时候，他在毗婆尸佛的时候，有一个庙，已经破烂了，这个佛像啊 在那儿露营，好像露营似的，就是风也吹，雨也打。那么因为这个庙上边呢，已经破烂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贫女人，很穷的这么一个女人，她就发心呢要给这个佛像装金，补修这个庙，给这个佛像啊贴金。那个女人呢各处去啊找人帮助啊，叫人向人化缘呢，化这个钱呢已经够了，回来就请一个金匠，这个做金子的这种的匠的来呀，帮这个佛补这个金，补这个佛的金身，补完了，这个金匠啊，对这个女人就生了一种爱心，就像这个女人呢说，现在啊，你补修这个庙宇，给这个佛呀另装金身，这个功德呀是很大的，可是啊这功德不要你自己做，我们两个人呢两份做好了。有些时候啊就说你出这个金子啊，我出工，我也不要钱了，你似乎把这个庙也补修好了，把这个佛像也要啊装金也装好了。那么这个金匠呢就像这个贫女人呢，像这个穷女人呢给求婚，于是乎两个人就结婚了。结婚之后在每一生生世世这身有金光，都有紫金呢光闪，这身上有紫金光闪。在九十一劫之中啊，生生世世他们两个都做夫妇，在今生这个假设呀，这个假设20岁的时候，他父亲母亲就要给他定亲结婚，他说我呀要找着，一定要找着有女人呢这个身上有金光的，我才和她结婚，如果找不着呢就不结婚。那么以后果然就遇到啊一个国家有一个这个女人是身有紫磨金彩，他们两个结婚，这是前因后果呀。由这个做的这种善业感现，所以生生世世的身有金光。等到啊两夫妇生生世世多数都是修道，在一起修道，共同啊来研究修行的道理，在今生这个迦摄啊出家做比丘，他这个太太也出家做比丘尼，叫这个紫金光比丘尼。
那么他父亲母亲呢也是啊在树神的前面求的这个儿子，所以他的名字呢又叫毕波罗。毕波罗呢也是个树名。这是这个摩诃迦摄。这个摩诃迦摄在佛教里边是占最重要的地位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呀说法的时候，由这个梵王啊大梵天王来给献一个金莲花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呀手拿着这个金莲花呀示众，在当时啊有百万人天呢都在这个法会里边，那么谁呢也没有什么表示，唯独啊这个摩诃迦摄他呀破颜微笑，他就是笑起来了。于是乎啊佛就说，我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，实相无相心印法门，已传给啊迦摄。所以这个迦摄做佛教的这个初祖啊，第一代的祖师释迦牟尼佛呀把法传给迦摄。这个迦摄尊者到现在还仍然呢在世界上，他皈依释迦牟尼佛出家做比丘的时候已经就160岁了。那么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他已经啊就200岁了。释迦牟尼佛入涅盘之后，这个摩诃迦摄尊者就到啊中国云南省这个鸡足山入定，他在那入定啊，由佛入涅盘之后到现在已经有几000年了，有3000多年了。可是啊他还是啊在那个地方入定，他入定做什么呢？在那儿他等着，等着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出世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四天王所献的那个钵交给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那么他这个事情啊他所应做的事情才做完了。所以在鸡足山呢很多这个修道的人呢都到鸡足山那儿朝拜迦摄祖师，去给迦摄祖师叩头。
经里。那么在这个鸡足山呢，常常有三种的光，有佛光，有金光，又有银光。在这个人到鸡足山去拜的时候，如果要有诚心的，就听那个山里边呢有一个大钟，就会响的，自己会响。但是这个钟响啊，钟的可以听见钟的声音，可是看不见这个钟。这个钟啊，在全鸡足山呢几百里地以内都可以听见，所以呢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若何假设这个假设尊者他在佛的弟子里边他有两个第一，第一是头陀第一，第二是年龄第一。所有佛的弟子谁的年龄呢也没有他大，所以他年龄第一。在佛的弟子里边最吃得苦最受得苦最能苦修行，这就是假设尊者。头陀第一，这个头陀呢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叫抖擞。这个抖擞也就是打起精神，那么勇猛精进，他行头陀横，这叫苦横头陀。这头陀横啊有十二种，这个十二种啊头陀横就是住持佛法的一个表现。要有人行头陀横，佛法呀就久住世间；要没有人行头陀横，佛法就该灭亡。咱们这个十二种头陀横都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这个穿的衣服有两种，第一种就 这是粪扫一。第二种叫淡三一。什么是粪扫一呢？